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三节，然后十一节 B 下到三十二节。奉主的名，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呀，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教会呢，在我们每天早上祷告会和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为一位慕道朋友来代祷，因为他正在面对一个疾病，在积极的治疗当中，而且他刚刚呢，在这个礼拜呢还经历了一场手术，所以需要继续留在这个医院继续做这个治疗，这个观察治疗哈。那么我今天也跟他在通信留言当中呢，我就得知哈，他现在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回家，他渴望回到他温暖的家，他渴望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休养， 毕竟在医院里面可能吃的也不习惯，并且睡得也不好啊，而且更重要就是不能跟家人一起啊享受啊有家人陪伴的那种快乐，因为毕竟 COVID 的期间很多时候家属是不能够留在医院陪同病人哈，所以这是他此时此刻最渴望要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家。那么同样今天在我们经文当中呢，也有一个回家的啊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叫浪子回头的比喻啊，这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哈。那么这个比喻呢，刚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把它读完了这整个的经文的内容啊，就很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个父亲啊，在经文里面的比喻，耶稣讲的这比喻说，有一个父亲，他呢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呢很熟悉对吧，就是小儿子要求父亲说你分家产给我，那父亲怎么做呢，父亲就把家产啊分给了啊两个儿子啊，不是只是小儿子啊，是两个儿子，因为你可以看到是给了他们哈、啊，父亲就把家产分给了他们。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跟我们华人传统不一样，我们华人都是等到可能啊父母可能就在弥留之际的时候才会想到说要分好家产对吧，可是呢犹太人他们呢就是只要他们有儿子的家庭呢，早早就把这个产业就已经是预备好分好啊，就像我之前也我记得在三年前这个时候我也是讲这篇的道哈，因为特别放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讲，其实是带给我们有些特别深远的意义，所以等会我会花更多的时间讲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历史哈。那犹太人呢，他们如果家庭里面有两个儿子的话呢，通常呢这个父亲呢就会把这个产业分成三份啊，你听清楚是三份，只有两个儿子为什么分三份，因为不要忘了犹太人的长子就大儿子是可以得两份的，是双份的哈。所以如果他有五个儿子呢，他要留多少份呢，他就要分成六份啊，因为头一个儿子大儿子一定是拿两份哈。所以呢当这个父亲听到小儿子提出说要分这个家产的时候呢，父亲二话没说就把家产分成了三份，所以大儿子是拿了两份，小儿子拿了他的一份属于他的，于是他就拿了家产就离开他的父亲，跑得远远的，然后去花去挥霍去啊享受哈，交了很多的猪朋狗友对吧，结果把钱也花完了啊，朋友也没了哈，甚至最后要沦为成为一个雇工啊，去帮人打工，可不巧那个地方却发生了饥荒。所以呢你知道饥荒年代呢，不要说人没有吃哈，很多时候连动物都可能没有的吃，可是呢这个雇他的这个有钱人呢，很明显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敬畏上帝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一个小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是雇这个小儿子是来做养猪的啊，一个雇工哈，他是有，因为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呢，如果是有这个养猪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话，一定不会是犹太人哈，所以是一个外邦人。而且这个雇主呢还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因为他宁愿给猪吃饱他也要让人没得吃，所以这个小儿子饿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要跟这个猪去抢食，结果他抢赢了没有很明显他没有抢赢，他输了，跟猪抢食他都输了哈。所以当他又饥又饿又臭又可能虚弱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懊悔了，于是呢，他决定要回到他的家庭，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里面，去寻求他父亲的原谅，并且呢，他希望他能够重新得回他儿子的名分，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经文里面说，他要对他的父亲说怎么样的话呢？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是觉得自己不配称为他父亲的儿子，可是呢他父亲却让他重新得回儿子的名分。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拿来给儿子穿上， 这个小儿子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那些家奴哈，或是仆人呢，他们其实是既没有好的袍子穿，更不可能有戒指戴在他指头，也不可能有鞋穿哈，可能他们都没有鞋穿在脚上。可是呢，父亲却再一次把儿子的这个肯定他的一个名分，就是既给他穿上袍子，也给他戴上戒指。这个戒指呢，其实是一个象征，一个就像是一个印章一样哈，再一次戴在他的指头上，肯定他是这个父亲的儿子，所以他重新得回了他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一个小儿子，我们常称为他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浪子能够回头的话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那反过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他不要忘了他拿了两份的家产，不过他拿了两份家产，他没有像小弟一样跑出去外面流浪，他呢是每天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而且呢他也在田里面去工作，对吧？可是呢，当他看到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呢，不单只父亲没有责备这个弟弟，没有把他赶出家门，反而得到父亲的欢迎，并且甚至宰了肥牛犊来庆贺啊，让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的这些啊，包括仆人哈，都能够一同的吃喝欢快，一起的来庆祝。这个大儿子就内心嫉妒起来，他非常的不满他父亲的做法，甚至抱怨他父亲很偏心，所以呢，他就大大的生气，不肯进屋与众人欢喜庆贺。这个大儿子，你可以看到，他虽然已经拿了两份的产业，他仍然觉得他的父亲待他不好，他的父亲偏心。这是一个身体陪着父亲，但是心却是仍然在外流浪，因为他老是想的是说，他也要跟他的朋友一起啊，拿一只山羊羔来吃喝快乐哈。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浪子，可惜这个浪子呢却不肯回头。那我今天的重点呢，其实我并不是要一节一节经文跟大家去详细的讲解这个比喻哈，这个故事啊，因为我记得呢，我在3年前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很详细的讲了每一节经文的这些内容和这个故事的一个带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今天呢，我希望是能够透过这个故事呢，把焦点呢只放在主要的一两节经文，或者 一句话，可以这么说，就是小儿子说的那句话，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就是一个不配称为儿子的人呢，在经文里面后来他却被肯定是儿子，而自以为自己是儿子的人呢，就是大儿子哈，他呢却不配得儿子的名分。那整个这句话呢，其实对我而言，或者说我要讲给弟兄姊妹分享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一个关键人物哈，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你不要忘记前面有3节的经文，这3节经文说一开始呢，就是说的有2群的人跟耶稣在一起出现了哈。所以呢，其中一群呢是什么人呢？他们被大家公认的就是罪人啊，会制造麻烦的人啊，我们常说就是troublemaker 哈，就是会制造麻烦的人哈，一些罪人。那么另一群人呢，只是大家公认眼中的好人，是道德模范生。那么前面一群人，你如果留意刚才我读的经文，就是知道是税吏和那些罪人，对吧？那么这些道德模范生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所以这两群人呢，他们对耶稣的表现呢截然不同，所以耶稣才说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刚刚听到浪子回头这个比喻。那么这群税吏和罪人呢，他们的做法呢，或他们的行为呢，是只想靠近耶稣，他们想听耶稣讲道，他们渴望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 他们要耶稣，他们信耶稣，他们也听耶稣的话。所以原本他们是一群不配的人，却得到了耶稣的怜悯和接纳。而且神不单只赦免他们一生的过犯和罪孽，还称他们为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群世人眼中看为的罪人 trouble maker 的人，却来到了耶稣面前，称为被神称为是神的儿女。那么反之呢，看到另一群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可以前面那群人可以说我们常说的就是小儿子，对吧？一听如果他们当时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一听就知道这群人就是小儿子，就是刚我们说的浪子回头的一群人。那么法利赛人呢和文士呢，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他们是远远的离开耶稣，不是靠近耶稣你看到他是远远的离开耶稣，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想耶稣听到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私下在议论耶稣，就好像我们在说人背后的背后话的时候，都是背后说人话，对不对？说人的闲话都是躲得远远的，不要让他听到。所以呢，这群人呢，他们是私下议论耶稣，排斥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呢不应该接待罪人，跟那些罪人一起吃饭。他们的表现就是不要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更不愿意听耶稣的话，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当他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觉得很自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也很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单只十条诫命他们守全，而且呢，他们甚至呢还不断的努力的去要守613条这些的法规，这是他们一直在做的，所以他们是人眼中的好人，道德模范生。可是最终呢，他们因为不愿接纳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以致呢他们就被神责备，无法成为被神称义的人，更不配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人虽然是在做这些的好行为，这些守这些律法，可是他们的心呢其实是在外面流浪，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身体是在跟父亲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可是呢他的心却想着在外面流浪。所以这些世人眼中的好人，道德模范生呢，其实才是真正的浪子。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世上可能我们曾经都有想过要出去外面流浪都有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心，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想着要回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就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想去流浪，就出去外面流浪就想就是做自己想做的很自由的是不是会在你认为自己很有能力的时候，或者很有成就很有智慧的时候，你想挣脱一切的束缚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可以说是你的事业已经很有成了，所以可能连班都不用上了，也不用去面对各式各样繁琐的这些人际关系，甚至你都不用去为三餐来担忧有花不完的钱了嘛，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生，因为我们不需要被任何人左右，更不需要依靠一个看不见的神去帮助我们。所以这时候的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成为我们说的自以为意的人，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自以为意，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他们觉得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都比他们来的要糟糕会比他们来的更加的差，就像那个大儿子看小儿子一样，觉得自己比小儿子不知道好多少倍。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小儿子也是，当他有父亲给他产业的时候，有钱了他可以挥霍了，所以他就想要出去外面流浪，他不想在家里面受任何的束缚。这是我们 人生哈，我们在世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都有试过这种想要出去外面流浪的这样的心。那什么时候我们想要回家呢？你想过吗？我其实是很想回家，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哈，就是真的是回不了。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人会想要回家呢？谢谢了，对，没错，这就是我刚才，要接着要讲的说，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可能我们被各样的困难绊倒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回到温暖的家。那我这里讲的这个家呢，不一定是一种建筑物的家，其实更多的是要回到一群，回到一个能够接纳你、帮助你、给你爱、给你力量的地方。也许不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家，就好像我们说我的家 是中国的家吗？也不一定，可能是美国的家吗？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呢，他是接纳你的，他愿意帮助你，给你爱，给你力量。也许是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曾经带给你有信心、爱心和盼望的地方，这就是你心中的家。就像这个小儿子，就像Helen 刚刚也说了，在外面就是非常的遭遇痛苦的时候，不顺的时候，真的是想回家，对吧？那同样这个小儿子也是，他是挥霍了所有的钱财，他要成为一个故宫，要跟这个猪去抢吃的时候，身体可能遭受各样的这种冲击，可能身体 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因为营养也不良，然后心情也不好，然后环境工作的环境也糟糕，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他要回家。所以这就是你看到我们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的这种实际的一个状况。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其实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像是小儿子。什么时候是小儿子的形状或小儿子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可能此时此刻 你所处的处境，你所面对的问题就像小儿子一样，很无助，很彷徨，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决定。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人生可能是面对的是一个像大儿子一样的，你可能没有什么缺乏，你可能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甚至在你看来你觉得我还要跑来信一个看不见的神吗？有这个必要吗？所以其实来来回回，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就像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那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耶稣在不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如果要说见证，我想最好的就是我们用使徒保罗的故事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还记得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大儿子，是吧？非常的自信，在加玛列门下受训，成为一个很忠心的法利赛人，虔诚的法利赛人，甚至能够为神去大发热心，所以他去逼迫基督徒，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结果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悔改了，他重新反省他人生当中他追求的是什么，他所信仰的是什么，他连上帝的儿子耶稣都不接纳，都排斥，都逼迫，所以他真的就像他所说的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就是那个坏到极致的。可是当他回转的时候，就像这个小儿子，他回转的时候，他发现天父在接纳着他，他发现天父在等候着他，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远远的就看见小儿子回来，他跑过去跟他连连的亲嘴。其实你看到父亲他很有智慧，他并不是主动的跑出去外面到处去找人找这个小儿子，他在家里面等候。你知道等候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你要等候一个远离了的孩子，他的心能够再次的回来，他的身体也再次的回来，你要等候一个 心已经离开你的一个丈夫或妻子，他再一次的回到你的怀抱。你要等候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就是在外面流浪以后，他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你要等候一群的，就是像我们的一群弟兄姊妹的一些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说一些在外面流浪的这些还没信主的这些朋友这些家人，他们要回来，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等候是一件很难，但是这个父亲就是很有智慧，他就是每天的在那等候。当然我相信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的更多的是祷告，可是在因为这比喻里面讲这个天父是天，这个父亲是天父上帝，上帝当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回转，圣灵会帮助会引导。所以当这个父亲等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不嫌弃这个小儿子浑身脏脏的臭臭的，甚至可能带着脸脓疮，甚至衣服都是破破烂的，他没有说你先回去洗洗干净了我来抱抱你，他没有说你为什么跑到外面流浪啊，一个电话也不给，一个消息也不给我们，让我们很担心，他没有任何一句话的责备，他就是把他紧紧的抱着，连连的跟他亲嘴。同样使徒保罗也是经历到上帝给他的这种接纳，这种爱，这种力量，并且继续的使用他，上帝要差遣他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去向外邦人分享他怎么样领受到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也要愿意把这样子一个爱能够透过他能够传递出去给更多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你想要回家吗？还是你仍然坐在这里听牧师讲道，但是心却在外面流浪？你还要耶稣吗？你还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还愿意听他的话吗？同样小儿子回家的这个比喻，其实带给我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感受，我也想跟听众姊妹分享，那就是说有一天可能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要回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荣美的家乡，那个天家，美好的天家。可以想象每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界信徒走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带着破破烂烂的身躯，有些人可能是病，有些人可能是意外，有些人可能是各样的，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都是破破烂的身躯，可是天父却早就差派他的天使在迎接我们，他愿意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为我们预备那荣美的天家，并且再一次的肯定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所以你看到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怕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有天父在为他预备一切，他可以终于真正的回到那永不朽坏，那荣美的充满着平安和喜乐的那荣美的天家。所以这也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带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吧。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生命是处在小儿子状态还是大儿子状态，我们都能够再次的回转，就像这个预苦期带给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来反省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神他的旨意，也使用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使用我们成为那福音的使者，能够传递出上帝自己爱的信息。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鼓励我们，也安慰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小儿子的状态还是大儿子的光景，主啊，我们都要再次的回转归向你，与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重新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的经受到接力被你接纳，经历到被你所爱，被你所包围，并且你把一切丰富的恩典都预备好赐给我们。谢谢你，也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特别在教会即将要恢复到实体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成为那使者，去邀请 啊，福音的使者去邀请更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甚至包括我们身边的家人，都一同的来靠近你。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